怎么办？哦，
那要怎么办？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嘿，真的很不一样嘞。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的这个话题，就是我要不一样的告别式，就是我们现在的个别化典礼好像越来越多了哈，小娟老师。
是的，那个我先要先请问大森，是不是像在殡仪馆里面，是不是现在这种个别化有没有多一点？
其实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往生菩萨，因为他其实每个人的生平都不一样嘛，那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对，所以我们会针对他的个性跟属性来做一些差异化的内容，
所以还是会有就是某种程度的个别化，对不对？
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一些些，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传统的仪节在里头。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完成每一次的告别仪式会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有好好的送这个人最后一程，然后同时也因为每一个人的属性跟特色不一样，那让每个人的终点站不一定是完全是一个据点，他的据点的方式画的方式会不一样。
对
对，
但是其实如果他是想要这种特殊的个别化的，其实对业者来讲或是对主持的司仪来讲，其实挑战比较大的。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告别式或者是告别典礼其实都差不多，内容也应该都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进行。可是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加入一些家人的想法跟我们业者的想法，就会不太一样。这个中间如果能够取得协调取得平衡的话，会是一场不一样的告别仪式。
我曾经听位业者说办这种客制化个别化的告别式其实他必须花很多时间沟通。
对，要浪费很多的脑力，要花很多脑力跟心思
沟通，然后要很深入了解这个亡者
对
的一个生命的
对
过程，
对，
以及他个人的喜好等等的。所以不容易。
像我们自己在担任司仪的话，我一定会先过去对方的比如说他的社交网页上面，我去了解他的生平跟他喜欢的事情，所以在中间我们有需要做生命回顾的时候，我能够讲得更贴近一点点。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要做很多功课。
事实上是要做功课的，
真的。
对，
没有办法说哇一上场就开始主持的。
如果说基本的稿子可以运用的话，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再加上其他的，就是我们已经有骨架了，那基本上其他的部分
深入，
对
才会深入，
才能够贴近。家人也能够更感动。
大森，我有听你讲说你最近有主持一个蛮特别的跳科目三，是不是？
对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刚好是一个51岁的里长然后这个里长他平常都会跟他的里民互动，然后他比如说他到老人服务中心他到小朋友的地方然后他们会跳一些舞蹈跟大家一起同乐，然后所以在他骤然离世之前他刚好跟里民们有拍了一段就是跳科目三然后他要离开的那一天，其实所有里民都很舍不得，他们说我们希望以不一样的方式来送他离开。那所以我们当天我们规划的方式就是把里长的画面我们直接截取出来我们截取出里长的画面在大荧幕上面那所有的里民们在这个景福厅我们中间刻意留了一个位置刻意没有站因为我们就是想象里长如果还在世的话他就是站在这个位置一起跳舞。所以那一首科目三大家是一边跳一边掉眼泪，然后最后全部跳完的时候摆出他们的最后一个 ending pose 的时候全场就是大家无一不为之动容。这是我们特别规划的一个环节。然后在观看完，因为这个里长他本身他是有上电视的，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对，所以我们当天也刚好有一个唱歌献唱的环节，就是我们有一个献灯祈福，最后一个献歌的仪式那这首歌我们就是直接跟他做一个隔空的对唱，我们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甚至我当时在当司仪的时候，最后我就引导大家说我们为这位努力奋斗的里长，我们给他一个掌声鼓励 很难得我们在告别仪式不太会出现掌声，
对，
对，但是我们这个掌声就是要送给他在过去的一生当中为大家所做出的努力跟奉献，啊，这是我们做出的跟其他的告别仪式不一样的差异化在这边。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那种适度的客制化其实是比较有专属的感觉。
对，因为这个就是专属于这个里长，
对，
他离开的最后一场毕业典礼，
对，所以其他人来参加，你看他就有连结，
对，
有这种整个生命很深度的那种连结。
对，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仿佛他就好像还在一样。
对
对，
因为那个跳科目三，嗯，它就是一个共同的生命记忆啊。
对，
好，所以在告别式上就把它凸显了。
对，我们这次的规划就是用这个方式，
嗯，我是觉得很棒。
嗯，然后我们甚至未来还希望用 AI 的方式，嗯，AI 的方式，AI，因为现在 AI 非常方便。
嗯，嗯，
那比如说我们的往生菩萨，他在生前可能有一些短影音，可能有一些声音，我们会用他的声音去。
哦，用 AI 来
AI 克隆出一句，我们可能会克隆出一句，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会用他的声音告诉他的孩子们，
嗯嗯，
会喊他孩子们的名字，嗯，谢谢你们平安来到这个世界长大，嗯，我们会在告别仪式播放这一段声音档，
哦，
对，
所以现在真的是这个运用这个科技，哦，
对，
诶，可以有更多元呈现，
更多元呈现，然后做出更多感动的服务。
对对，嗯，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在我们这次的告别仪式里面呢，啊，还有参加像是我们之前还有一个主持人，然后他是，嗯，中间也是咒兰离世，但是他的告别仪式是自己主持的。
哦，
他在生前已经先录好了，
嗯，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的毕业典礼。
哦，
对，他自己主持自己的告别仪式，嗯，像这样子的方式也已经出现了，所以在这样的个性化的丧礼里头，我们觉得，哦，每一场这样下，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充实，然后也让家人觉得我们最后的陪伴这个感觉，那也让家人就是在最后比如说进行的环节当中让他有一些疗愈，
嗯，
让他有一些缓解，我觉得那都很好。
嗯， 嗯，真的美好。
这就是我们目前进行我所接触到的个别化的典礼的部分是这样。
其实我看到国外的那种个别化的典礼齁，
嗯，
欸，他们也很多元欸，
欸，
知道他们有那种是这个 party 的方式欸。
嗯，因为各国好像对于丧礼的部分其实
差异，
对，像在非洲的他们就有那种抬棺舞，黑人抬棺舞，哦，他们因为他们告别了病痛嘛。
Hey，
对对对，
我有一次还看到一个丧礼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他是骑重机下葬。
重机下葬啊？
对，因为他那个爸爸就是跟儿子说，我这辈子就很喜欢骑重机。
嗯，
啊，我过世之后，你可不可以把我这个让我骑重机？
嘿，
好，到另外一个世界。
嘿，
然后他儿子就想，爸爸就这么交代了。
嘿，
所以他就是跟业者讨论说，那可不可行？
嗯嗯嗯，
他们说 OK 啊。
嗯， 嗯， 嗯，
啊，真的是。让他骑重机下葬，欸，
直接骑重机然后下葬。
然后我也看过一个很特别的丧礼，是他那个告别式是因为他是一个拳击手，
嗯，
然后他就让那个拳击手，
嘿，
就搭设一个拳击舞台，
嗯，
然后因为他们都有做防护，
嗯，
他就让他站在那个拳击舞台上，
哇，
然后亲友呢还就是送他完之后就是还上去一一跟他拍照。
嗯嗯嗯嗯。
啊，另外还有看到一个是他自己坐在那个告别室最前面还跳着脚，嗯，然后就这样子看大家来送他。
嗯，而且就好像他仿佛还在世一样，还在一样齁，没有真正的离开。
对，然后还曾经有一个是变装。
嘿。
就是因为那个王者他在过世前说，我不想要看到平常一样的你们。
嗯。
你们就穿不一样的衣服来送我，
嗯，
所以大家就大变装这样，
嗯，
去送他，
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对啊，这真的蛮好的哦，
嗯，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啊，如果说想要个别客制化的告别式，嗯，应该怎么样规划，从哪个方向开始切？
其实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应该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丧礼，首先就是要想到我们这个丧礼，我们并不是好像哗众取宠，嗯，或者是去做一个特殊的表现，不是这样。
嗯，
我们其实还是要去彰显王者，
嗯，
跟他从他这人的一生是什么，
嗯， 嗯，
好、哦，这他到底这一辈子都在做什么？他的贡献是什么？他的喜好是什么？他跟我们的生命连结是什么？如果我们掌握住这些，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专业的，这个业者，他们才能帮我们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那个告别的空间，它其实是一个生跟死互动的空间。所以就是在规划那个告别的那个不管是礼厅，不管是在外面饭店或哪里，其实它就是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如何让亡者跟生者在那个空间里面，他们生死是一直在交流，生命交流。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好、哦，不管是业者规划，或者是从家属，你只要想到这样，你就可以提供尽情的去提供。你觉得在印象中他最重要，他给你印象最深刻，全部都提供给业者。就可以规划出一个很棒。我觉得那个棒的感觉不在于是形式，它在于哦，我对他的思念，
内心
对，然后我能够好好的哭，我能够好好的去想他，然后就是刻画在心里。所以丧礼结束之后是带着这一份很特别的一个人，这个人一生的价值跟意义，那么继续活下去，继续走下去。
所以在日后的生活里面回想起这个丧礼
都是美好的，
其实
都是肯定他的。
对啊，但是这个会场的规划跟设计好像有一点困难哦。这个原则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不会呢。譬如说举例来讲，譬如说举例来讲，我看到有一场丧礼，他就是那个亡者很喜欢泡茶，你知道吗？就是前面就是放着他常常泡的泡茶桌做布置，然后两边都是泡茶桌，来参加丧礼的就是泡茶
啊，
泡茶追思，也很好，茶会追思啊，
茶会。
然后举例来讲，曾经有一位画家，那就是整个布置就是画像画廊一样，所以就是大家来那个来谈好，然后我曾经还听过有一场是喜欢喝酒，最后是全部每个人喝一小杯酒送他。我觉得也很好啊。
这样也很好，也代表长长久久。
对，所以我觉得说去打造齁那个空间啊，那个空间布置。所以我们很多业者会做那个什么回忆走廊。
好，
生命回忆的追思走廊啊，就是他从小到大的照片。
对对。
这个我觉得类似这样。或是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以那个主题为来做那个。
规划。
对。然后我还觉得也蛮重要的，其实就是温度啦。
怎么样叫做有温度啊？
有温度就是有感觉。就是这一场的丧礼不会让我是无感的。这场丧礼我觉得他有触动我然后他有让我，他有布置一些东西，或是他有一些桥段是让我跟他的情感好像在这么短短的这个空间里面好像一直在做引导。所以我会认为他是生跟死一直就好像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在引导四道一样。
对，
你就让他这边讲出来，这边讲出来，就是两边是一直互相在交流的。然后这种交流里面会一直在想到他对我的好，然后他这一生对家庭的贡献，他这个人的特质，然后他的美好，然后甚至于说啊，我曾经做什么，他都自己还愿意在心里面去，可能跟他做一些道别，或者是做一些道歉、道别之类的，就是能够达到那个效应，
让他的温度能够提升。
我觉得所谓温度是这样，而不是比较自私，或者说
对，
只是按照那个流程走。
对，
或者今晚娃娃去摆，我都去摆。啊，今晚娃娃下面人
啊
呢？啊，那个好像是一个例行的工作
仪式。
然后我觉得善用科技，
电
子科技是很重要。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那个你包括说视讯好，你包括说我觉得 AI 也是蛮好的。我觉得这种现在电子的那个东西善用的确是很好。我觉得很好。不能来的是不是可以录一段
视切的运用？
对，视切运用你其实可以让所有的家人就是在虽然身处各地可是因为我们巧妙的安排，它是可以全部就都回来的，全部都聚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对，
这是可以，这真的是只有电子跟科技可以做到。
对，没有错。
好，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文字的力量。其实大声，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
您说。
那我其实在有一些殡葬讲习我都去上过课，可是我到现在还是很少看到。为什么 我们的丧礼告别式的过程里面很少有文字来呈现啊。你有没有发现
大部分是影像跟声音比较多，
但是我一直都想一个事情，一个人过世了，他的一生难道不能够有一句一个 slogan 来凸显他这一生的价值？为什么我们的丧礼文字的力量都是不够的？
哦，那个张力，
你看看，如果说以大图输出，
对，
那为什么不能加一句对这个人这一生的一个注脚就是这一生那有一句话你会觉得多了那个字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耶，对耶，对，而且它不管是呈现在海报上面啊，或者是横幅上面，
对，
哦，其实会不一样。
你会发现文字的力量在我们的丧礼里面是很不足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加强上去的话，这个典礼它的个性会出来。
因为你看到你就觉得哇，看到他的图像，他的这个人，可是那个字还有文字的，就好像你知道我们不是有墓志铭？
对，
你看很多人喜欢去看墓志铭，
对，
你看他这一生是怎么样的？就觉得很传神，然后很有趣。它其实也是生命教育的一环。而且当你把一个有那么一句去凸显这个人的一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觉得也是对王者的肯定。所以我们怎么会没有文字的，我觉得不是赞颂，而是真实的呈现他这一生的生命意义跟价值，
他的生命轨迹。
所以我其实个人会很期待说，未来真的我们的丧礼能够多加强文字的力量，因为文字本身就是很强的力量。
对，没有错。
所以我个人很期待。以上分享
其实真的很有感觉。像是我们这几次在执行的告别仪式啊，我们都会增加一个桥段，就是跟家人之间的互动。那最后全部我们比如说宫殿仪式年香礼已经完毕之后，我们会把所有的家人聚集到灵前，然后夫妻可以站在一起，然后子女可以站在一起，我会请他们悄悄的牵起彼此的手，然后问说上一次跟家人牵手是什么时候，今天我们最敬爱的他虽然离开了，可是他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珍惜眼前的彼此是多么重要。
很棒。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抱彼此一下吗？所以我们目前在进行这些丧礼的时候，我们会增加一下这个部分。那大部分家人会，他可能那个当下的感觉有喜也有悲，就是会有那种悲喜交加的感觉，可是他们也因为这样家人的离开全家人团聚起来了。
对对
对, 对，
其实丧礼的功能就是这样，凝聚家人的情感。而且我觉得你讲的就是有温度的丧礼啊，
我们目前就是都这么做。
对啊对啊
真的很开心，
其实这个就很重要。
对，
而且他就是我觉得有到那个丧礼的功能，就是让他凝聚那个情感，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样一场丧礼大家看的是温馨的，
对，
然后这就是有温度。
对，所以今天聊到特殊个别化客制的这个典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颠覆传统不一样的感觉呢？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关注。那要怎么办？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我们
下期
见。
那要怎么办？